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何文辉，字德明，滁州人。太祖攻下滁州，得到何文辉时，他14岁，太祖将他收为义子，赐姓朱氏。太祖刚起兵时，收养了很多义子。等他们长大后，命令他们与各位将领分别镇守各路。周社镇守镇江，道社镇守宁国，马儿镇守婺州，柴社、真童镇守处州，金刚奴镇守衢州，这些都是义子。金刚奴后来没有记载。周社就是穆英，军中又叫他穆社。柴社就是朱文刚，与耿在成一起在处州遇难。还有朱文训，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小名，也作为义子死于太平。除了穆英之外，最著名的只有道社和马儿，马儿就是徐司马，而道社就是何文辉。何文辉以天宁一元帅的身份镇守宁国，晋升为江西行省参政，多次攻打江西未攻下的州县，征讨新干的邓仲连将他斩杀，救援安福，击退饶鼎臣，平定山间寨，跟随徐达攻取淮东，又跟随攻下平江，被赏赐华美的丝织品，升任行省左丞，恢复本性，以征南副将军的身份与平章胡美从江西攻取福建，越过山关，进入光泽，巡行邵武、建阳，直逼建宁。元朝同迁打李麻，参政陈子琪关闭城门据守，何文辉与胡美包围攻打。过了10天，打李麻支撑不住，夜间偷偷到何文辉军营请求投降。第二天早晨，总管翟也先不花也率领部众向何文辉投降。胡美恼怒，两人不先来见自己，想要屠城。何文辉骑马赶去告诉胡美说，与您一同受命来到这里，是为了安抚百姓，如今他们已经投降，怎么能因私愤杀人。胡美这才作罢。军队进城，秋毫无犯。汀州、泉州各州县听说后都相继归附。正逢皇帝巡幸汴梁，召何文辉随从护卫，于是任命他为河南卫指挥使，平定汝州残余贼寇，跟随大将军攻取陕西，留守潼关。洪武三年，被授予大都督府都督佥事，给予世袭指挥使，又作为参将跟随傅有德等人平定蜀地，赏赐金币，留守成都。何文辉号令严明整肃，军民都感激他的恩德。皇帝曾称赞他的谋略威望，升任大都督府同知。洪武5年，奉命率领山东军队跟随李文忠出兵英昌。4年调任镇守北平。李文忠北征时，何文辉督兵巡视居庸关，因病被召回。洪武9年6月去世，享年36岁。派遣官员在滁州东沙河上为他料理丧事，抚恤赏赐很丰厚。儿子何环任成都护卫指挥使，征讨以北十镇王。徐司马，字从政，扬州人。元末兵乱时，他9岁，无依无靠。太祖得到他，收为养子，也赐姓朱。长大后，出入侍奉在太祖左右。等到攻取婺州，被任命为总制，命令他协助元帅常遇春镇守婺州。5元年，被授予金华卫指挥同知。洪武元年，跟随副将军李文忠北征，擒获元朝宗王庆生，升任杭州卫指挥使，不久晋升都指挥使，下诏恢复本姓。洪武9年，调任镇守河南，当时正在汴梁兴建北京，号称重地。皇帝一向认为徐司马贤能，特别委任他。宋国公冯胜正在河南练兵，恰逢有星象变化，占卜在大梁。皇帝派使者秘密敕令冯胜，并且说同时把这话告诉马儿。不久又敕令二人说，天象多次出现，大梁军民杂处，尤其应当谨慎防备。如今晋二王回京，应当加强兵力宿卫。亲王到达汴梁时，如果宋国公出城迎接，那么都指挥使就留守。如果都指挥使出城迎接，那么宋国公也如此。敕书中称官职而不称其名，以重程度与宋国公相等。洪武19年入朝觐见，于是升任中军都督府佥事。洪武25年，以左副总兵的身份跟随蓝玉征讨建昌，讨伐越西。4年正月回到成都去世。后因受蓝玉案牵连追究罪责，两个儿子都获罪。徐司马喜爱文学，性情谦和厚道，所到之处安抚体恤士卒，很得人心。 在河南时间长，尤其有人证。公事之余退居家中，事中空无所有，如同寒门宿世。虽然战功不及何文辉，但宽宏大量超过他，并称贤将。叶望，陆安人，与合肥人马云一同隶属长枪军谢在兴，任千户。谢在兴反叛，二人脱身归附，多次跟随征战，累积功劳，一起被授予指挥千事。洪武四年，一同镇守辽东。起初原主北逃，他的辽阳行省参政刘毅驻扎盖州，与平章高家奴相互声援，保全荆州、富州等地。皇帝派段氏皇筹携带诏书小谕刘毅，刘毅登记他所辖兵马、钱粮、土地的数字前来归附，于是设立辽阳指挥使司，以刘毅为指挥同知。不久，原平章洪宝宝、马彦辉合谋杀死刘毅，又称张良佐、左丞商号擒获马彦辉杀了他，洪宝宝挟持黄筹逃到那哈出军营。张良佐代理卫士，将情况上报，并且说辽东偏僻，处于海边，附近都是敌境。平章高家弩守辽阳山寨，支援哈喇张屯驻沈阳古城，开元则有右城也先不花，金山则有太尉那哈出，彼此相依，时常图谋入侵。如今洪宝宝逃跑，事端必然兴起，请求留下段氏无力镇抚军民，而将所擒获的平章八丹、志愿僧孺等谢送京师。皇帝命令无力、张良佐、商号都为盖州卫指挥千事。不久考虑辽阳市重地，又设立都指挥使司统辖各位，以叶望和马云同为都指挥使前往镇守。后来得知黄筹被杀，那哈出将要内犯，敕令叶望等人预先防备。不久，那哈出果然率众到来，见防备严密，不敢进攻，越过盖州到荆州。荆州城未完工，指挥为副，王胜等都率士卒分守各城门。乃腊吴是敌军骁将，率领精锐骑兵数百人在城下挑战，终伏弩倒下，被我方俘获。敌军大为沮丧，为副等纵兵出击，敌军退走，不敢由来路，从盖城南十里沿作河逃跑。叶望先率兵扼守作河，从连云岛到枯驼寨十多里沿河垒兵围墙，浇上水，过了一夜，冻结坚固如同城墙，在沙中布置钉板，旁边设陷阱，埋伏士兵等待。马云和指挥周鄂、吴力等在大城中竖起大旗，严兵不动，寂静如同无人。不久，贼寇到达城南，伏兵四起，两山旌旗遮空，箭矢如雨。那哈出仓皇奔向连云岛，遇到兵城，从旁边逃跑，全部陷入陷阱，于是大败。马云从城中杀出，合兵追击到将军山、碧立河，斩杀俘获以及冻死的不计其数，乘胜追到朱儿峪，那哈出只身逃脱。平定功劳，升叶望、马云都为都督千事。这时是洪武八年，洪武十两年，命令马云征讨大宁，捷报传来，受赏，被召回京。数年后去世，叶望仍留守原镇。恰逢高丽派使致书并送礼物，而荣州郑白等请求归附，叶望上报。皇帝说，人臣没有对外交往，这是间谍的开端，不要轻信。他们特意向我国示弱，以窥探边境事端，把东西还回去，使他们没有借口。次年，叶望又送高丽使者周毅入京。皇帝因其国中弑君逆乱，又诡诈杀害朝廷使者，反复无常不可信，言辞则被叶望等人断绝关系，而扣留周毅不送还。洪武十九年，召叶望为后军都督府千事。过了三个月，辽东有警情，又命他回去镇守。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去世。叶望与马云镇守辽东时，剪除荆棘，建立军府，安抚集聚军民，开垦田地一万多顷，于是成为永久利益。叶望更长久，先后共十七年。辽东人感激他。嘉靖初年，因二人对辽东有功，命令有关部门建立祠堂，春秋祭祀。庙大亨，定远人，起初聚集一兵，为元朝攻打濠州，未能攻克，援兵溃散。庙大亨独自率众二万人与张之愿驻扎横剑山，坚守一个多月。太祖用计夜袭其营，打败了他们，庙大亨与儿子逃走免死。 等到天明，又收集散兵，列阵以待。太祖派他的叔父妙真前往玉祥，命令他率领部众从征，多次立功，升任元帅。总兵攻取扬州，攻克降服清军元帅张明鉴。起初，张明鉴据吉部众于淮西，以清部为号，称为清军，又因善用长枪，称为长枪军。由寒山转略扬州，袁振南、王伯罗普化招降他，任命为濠州、泗州义兵元帅。过了一年，梁靖图谋拥立镇南王作乱，镇南王逃跑，死于淮安。张明鉴于是占据城池，屠杀居民为食。妙大亨对太祖说，贼兵饥饿困乏，如果出去四处抢掠粮食，就难以制服了，况且他们勇猛可用，不要被别人得到。太祖命妙大亨急攻，张明鉴投降，得到部众数万，马2000多匹，将他们将校的妻子儿女全部送往应天，改淮海一元帅府为江南分枢密院，以妙大亨为同签枢密院事，总治扬州、镇江。妙大亨有治理谋略，宽厚不扰民，而治军严肃，禁止暴虐，除去残害，百姓很喜欢他。不久去世。太祖经过镇江，叹息说，妙将军生平正直，未曾有过错，可惜见不到了，派使者祭奠他的坟墓。武德，安丰人，元至正年兼任义兵千户。知道元朝将要灭亡，对他的主帅张建说，我们这些人才能勇冠万夫，如今东边受挫，西边失利，形势可以知道了，不如早选择所依靠的人。张建认为他说的对，相继归附太祖。隶属李文忠跟随赴池州力战，刘使射中右大腿，拔去剑，作战自如。攻取于前、昌化，攻克延州，都参与，生万户。苗军元帅杨婉者驻军乌龙岭，武德请求说，这可以偷袭攻取。李文忠问原因，回答说，登高观察，他的部众举动不安，而声音嘈杂。李文忠说，好，立即偷袭杨婉者，攻破他的营寨，攻取兰溪，攻克诸暨，进攻绍兴，都率先登城陷阵，伤右臂不顾。李文忠感叹说，将士人人都像这样，什么战斗不能取胜吗？蒋英、贺仁德叛乱，浙东大震。武德跟随李文忠平定金华，又跟随攻打处州，在刘山遇到贺仁德，割刺中右大腿，武德拔刀砍断割，追击他。贺仁德再战，再败逃，于是被他的部下杀死。武德回师守延州。后两年，制定官制，改任管军百户。跟随李文忠在诸暨打败张士诚兵，与诸将救援蒲城，所过山寨都攻下。又跟随李文忠攻下建、延、听三州，全部平定闽西各寨，升管军千户，以守衢州，给予世袭。最后跟随靖海侯吴真巡视海上。吴真认为武德可任用，令他守平阳，再任8年，退休。等到征云南，皇帝因武德是老将，命令他与各位大帅一同前往。张建，又名明建，淮西人。归附太祖后，每次攻伐必定与武德一同，先与武德去世。官至江淮行枢密院副使。蔡谦、不祥其乡里、元末跟随芝麻李占据徐州。芝麻李失败，归附太祖为先锋。跟随渡江攻下采石，攻克太平，攻取丽水，攻破蛮子海牙水寨及陈野仙，都有功。平定吉庆，受千户。跟随徐达攻取广德、宁国，升万户。进攻常州，俘获黄元帅，于是魏都先锋。跟随征讨马驼沙，攻克池州，攻打宗阳。跟随征讨渠、兀二州，受帐前左翼元帅。在龙江打败陈友谅，进兵收复太平，攻取安庆水寨，收复九江。在瑞昌打败陈友谅八镇指挥，于是攻克南昌。跟随救援安丰，攻打合肥，战于鄱阳。跟随征讨武昌，升指挥同知。跟随常遇春讨平邓克明余党，进攻赣州，攻取南安、南雄诸郡。回兵在茶陵追击饶鼎臣，升龙骧卫同知。跟随徐达攻克高邮，攻破马岗，授武德为指挥使，守淮安，以守黄州。跟随攻下湘潭，陈、权、道、 永株洲，转任荆州卫指挥，进兵攻克广西，升广西行省参政，兼晋江王相，讨平各叛蛮。洪武三年九月去世，诏命归葬京师，赠安远侯，仕武乡。蔡谦为将十五年，未曾独自领兵，大多跟随诸将征讨，身经数十战，总是奋勇突出，横刀左右攻击，敌军都望风披靡，不敢靠近。战后回来，满身枪伤，别人看了都受不了。而蔡谦一点也不在意，被太祖喜爱器重，到他去世尤其痛惜，亲自写文章祭奠他。合肥人陈文南北征伐，多次立战功，也是蔡谦一类的人物。陈文少年丧父，侍奉母亲极孝，元末携带家眷归附太祖，积累官职至都督佥事。去世后追封东海侯，是孝勇。明朝大臣得谥号孝的只有陈文一人。王明，字子敬，河州人，起初隶属于元帅于通海部下，跟随在采石宫打蛮子海牙。因为王明骁勇，被选为骑兵。战斗刚开始，他率领敢死队大声呼喊突击，攻下了敌人的水寨，从此多次立功。与吴军在太湖作战时，刘建射中他的右臂，他拔出佩刀，取出箭头，继续战斗。于通海慰劳了他，又攻下了通州的黄桥、鹅巷等寨，被赏赐白金和彩色丝织品。龙湾之战追击败兵到采石，王明独自冲入敌阵，敌兵用长矛刺中王明，伤了他的脸颊。王明三进三出，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队伍的人数，被赏赐彩色丝织品和银碗，被选为宿卫，跟随攻取江州，在康郎山和金江口作战，又攻克了阴山等寨，升任管军百户，跟随副将军常遇春在湖州的升山作战，又在旧馆作战，之后又在乌镇作战，前后数十次战斗，功劳很多，被命令镇守松江，调任太仓，捕杀倭寇一千多人，再次被赏赐金币。洪武四年，在京城考核百户中，善于用枪的人大多没有人能与王明抗衡，累积功劳官至常怀卫指挥佥事，调任镇守温州。尚书说，陈所统领的镇对外控制海岛夷人，城池楼橹仍然简陋，不仅不足以壮国威，一旦有风潮之变，防御无措，形势必须改建。皇帝批复同意，于是修缮城墙、疏浚壕沟，全部比原来增加一倍，加筑外城，从海神山连接到郭公山，首尾二千多丈，宏伟宽敞壮丽，毅然成为东浙的巨镇。皇帝非常嘉奖他，给予世袭。王明曾经请假暂回河州，温州的士人百姓拦路送迎，官吏们都相顾叹息说，我们为天子管理百姓，百姓看待我们的来去漠不关心，比王指挥差多了。历任右军都督佥事，26年因蓝玉档案被处死。明正，字正清，寿州人，幼年时是韦德成的养子，冒姓韦，元末跟随韦德成来归附，跟随渡江。韦德成在宣州战死，命明正统领他的部众，累积功劳，授予凤翔卫指挥副使，跟随平定中原，进入元大都，招降元将士八千多人。傅有德从真定攻取平定州，命宁正镇守真定，之后跟随大军攻取陕西，冯胜攻克临洮，留下宁正镇守，大军包围庆阳，宁正驻守滨州，断绝敌人的声援。庆阳攻下后返回镇守临洮，跟随邓玉攻破定西，攻克河州。洪武三年授予河州卫指挥使。尚书说，西地百姓转运粮食供应军队非常劳苦，而茶叶和布匹可以换取粮食，请求以茶布供给军队，让他们自行贸易，节省运输的劳苦。诏令听从。宁正初到卫所，诚意空虚，他勤于招来百姓，没几年河州就成了乐土。皇帝下喜书嘉奖慰劳，才恢复宁姓，监管宁夏卫事务，修筑汉唐旧渠，引黄河水灌溉田地，开屯田数万顷，兵粮充足。十三年跟随沐英北征，擒获元平章脱火赤，支援爱族，攻取全宁四部。十五年升任四川都指挥使，讨平松、茂各州。云南刚刚平定，命宁正与冯程共同镇守。司伦发作乱， 您正在磨沙勒寨击败他，斩首1500。之后敌人大举集结，包围定边。穆英分兵三队，宁正率领左军激战，大败敌人。记载在《穆英传》。土球阿兹叛乱，又跟随穆英讨伐降服他。穆英去世，诏令授予宁正左都督代替镇守。之后又任命为平羌将军，总领川陕军对讨平街、文州叛寇张哲。28年跟随秦王讨平桃州藩人，回京。第二年去世。右元义，庐江人，本姓张，是张德胜的同族弟弟。起初任双刀赵的总管，镇守安庆，在沙子岗击败赵同谦、丁普郎。左军必招降他，他不听从。张德胜战死，才来归附。任帐前清军元帅，赐姓名。多次跟随征伐，累积功劳，任新五卫指挥千事。跟随大将军北征，在通州击败袁平、张安、普达等人，在泽州、潞州赶走贺宗哲、詹同，功劳最大。又跟随平定陕西，击败袁玉王军队，与诸将合攻庆阳。张良臣军队突然逼近袁义营寨，袁义坚守壁垒不为所动，等到敌人松懈，奋力攻击，击败他们，在定西赶走阔阔军队，向南攻取新源。晋升本卫同知，调任羽林卫，一镇辽东。之后跟随穆英征讨云南，攻克普定等城，留下镇守楚雄。蛮人多次叛乱，袁义计量高垒，一边守一边战，因功升任楚雄卫指挥使，曾入朝，皇帝后加慰劳。因为他年老，命医生为他染胡须鬓发，让他回去任职，以威吓远方之人，并且特地赐予银印以示宠爱。经历20年，开垦田地，修筑水堰，修建城郭桥梁，规划很完备，军民感激他。建文元年被征召回京，任右军都督府佥事，生同知，死于任上。金兴旺，不祥其其始。任威武卫指挥佥事，生同知。洪武元年，大将军徐达从河南到陕西，请求增兵守潼关，命金兴旺为副手，协助郭兴守关，升指挥使。第二年攻打临洮，调金兴旺守凤翔，转运军饷。不久贺宗哲攻打凤翔，金兴旺与知府周焕环城固守。敌人编金条为大簸箕，形状如半只纺船，每机五人背着他攻城，见时不能入，投掷干草焚烧他，干草就扬起，于是将钩子放入干草中，掷到缝隙中，火于是大起来，敌人弃机逃走。又挖地道逼近城池，城中用矛营刺，敌人死伤很多，但攻击不止。金兴旺与周焕谋划说，他们认为我们援军不到，必定不敢出城，乘其不易攻击，可以击败他们。悄悄从西北门出，奋战，敌人稍退。恰逢百户王禄从临洮收集李思齐降卒东还，便率领其众入城共同防守。敌人拔营离去，众人想追击，王禄说，未败而退，是诱我。派骑兵侦察，到五里坡，伏兵果然发起，回师又围城。众人商议想逃走，金兴旺呵斥说，天子把城交给我，怎可离去？因为王禄所率领的都是新归附的，担心生变，于是搜括城中财物积蓄于庭中，下令说，敌人稍缓，当大靠新兵。新兵高兴，协力固守。相持15天，敌人听说庆阳被攻下，便撤去。皇帝派使者以金丝织品慰劳金兴旺等人。第二年，徐达进入缅州，派金兴旺与张龙由凤翔进入连云站，合攻兴源。守将投降，命金兴旺镇守，升大都督府佥事。蜀将吴友仁率领30000军队进犯兴源，金兴旺以城中全部3000士兵御敌，面中流矢，拔出剑再战，斩数百人，敌人更多，于是收兵入城。吴友仁掘开壕沟填平沟堑，做避客之计。徐达听说，命妇有德夜袭木曹关，攻打斗山寨，每人持10火炬连接山上。吴友仁惊逃，金兴旺出兵追击，坠崖时而死的无数，吴友仁从此气馁。当时金兴旺威震龙属，而国初诸都督中守城之功，金兴旺之外尤其推重费子贤。费子贤 也不降戚其使，跟随渡江，任广得意元帅，多次有功，攻取武康，又攻取安吉，筑城守之。张氏成兵多次来犯，总是败退，最后张左丞以80000军队来攻，费子贤所部仅3000人，而防守很坚固，设置车弩于城上，射杀齐骁将2人，敌人才解围而去。殷公升指挥同知，攻取福建，攻克元大都、定西，都有功，受大都督府牵制，世袭指挥使。花茂，朝鲜人，起初跟随陈野先，不久来归附，跟随平定江左，灭陈友谅，平定中原、山西、陕西，累积功勋，授武昌卫副千户，攻克瞿塘关，进入重庆，攻下左右两江及田州，升神策卫指挥牵制，调广州左卫，平定阳春、清远、英德、翁源、博罗珠山寨叛蛮以及东莞、龙川诸县乱民，升指挥同知，平定电白、归善贼，再升都指挥同知，世袭指挥使，多次剿连州、广西湖广诸姚贼。尚书说，广东南边是大海，奸人出没，东莞、笋冈诸县逃亡的盐户、依附居住海岛，豫官军则鬼称捕鱼，豫番贼则同为寇盗，飘忽无常，难于讯问，不如登记为兵，才便于约束。又请求设置沿海依山的广海、碣石、神殿等24卫所，筑城郡池，收集海岛隐落无极等军，并在山海要害之地力保屯军，以防不测，都得到批准。升都指挥使，许久后去世，赐葬安德门，长子花荣袭职，次子花英、果敢坚毅有父亲风范，也以军功任广东都指挥使，在永乐中有声誉。丁玉，初名国珍，河中人，在韩林儿手下任御史，有才华辩才，当时有声誉。吕珍攻破安丰，丁玉来归附，随军在彭里作战，任九江知府。大军回建康，彭泽山民叛乱，丁玉聚集乡兵讨平。太祖家讲其武略，命兼指挥，改名玉，跟随傅有德攻克衡州，以指挥同知镇守其地，又调守永州。丁玉有文武之才，安抚新归附者，威望很高。洪武元年，升都指挥使，不久兼行省参政，镇守广西。十年召为右御史大夫。四川威茂土酋董铁里叛乱，以丁玉为平羌将军讨伐。到威州，董铁里投降，秉承皇帝旨意，设置威州千户所。12年平定松州，丁玉派指挥高贤等筑城，请求设立军位。皇帝认为松州山多田少，耕种不能供养军队，守之非策。丁玉说，松州是西羌要地，军位不可罢，于是设官筑城，如丁玉所意。恰逢四川妖人彭普贵作乱，焚烧掠夺14个州县，指挥普亮等不能攻克，命丁玉移军讨灭。皇帝亲笔敕书褒美，转左御史大夫。军队回，拜大都督辅左都督。13年，因胡惟庸姻亲连坐被杀。郭云，南阳人，身高8尺多，状貌魁梧。元末聚义兵保豫州全白寨，累积官至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原主北逃，河南郡县都降附，只有郭云坚守。大将军徐达派指挥曹亮包围他，郭云出战被擒。大将军呵斥他跪下，郭云直立，谩骂求死，用刀威胁不动。大将军认为他壮烈，捆绑送往京师。太祖惊异其壮貌，释放了他。当时皇帝正看《汉书》，问实自否，回答说实，于是把书给他。郭云背诵那书很熟，皇帝大喜，后加赏赐，用为丽水知县，有正升。皇帝更加认为他贤能，特升南阳卫指挥牵制，让他回乡收集旧部曲，就地戍守，共几年后去世。长子郭弘年刚13岁，皇帝为此下诏说，郭云出身田间，唱一齐宝相曲，艰难多年，尽心于所事。王师北伐，人神响应，而郭云蜀战不屈，势穷缘绝，终无二心。镇家讲其节操，适用有司则乡里送德，使他镇故乡， 则君民乐业。虽无汗马之勋，倒戈之效，志气显著，忠义凛然。子郭弘可列入开国功臣之列，授宣武将军，飞雄卫清军，指挥使司千事，世袭。当时同时以降将与世职的还有王普。王普，安仁人，在陈友谅手下任平章、守建昌。太祖命将领攻打，不克。朱亮祖在饶州的安仁港攻击，也失利。陈友谅将领李明道侵犯信州时，王普的弟弟王汉二在军中，都被胡大海擒获，归附于行省李文忠。李文忠命二人招降王普。这一年，太祖攻拔江州，陈友谅逃往武昌，王普于是派使者投降，命仍守建昌。第二年，太祖驻龙兴，王普率其众来见，多次慰劳。跟随回建康，赐宅地于聚宝门外，称其街为宰相街，以示宠爱。不久派他攻取抚州及江西为副郡县。跟随攻克武昌，升中书右丞。洪武元年，命兼詹事府副詹事。跟随大将军北征，多次有功。赐文毕，升河南行省平章、部署事。遂录是同李伯升、潘元明。当初王普未出世时，奉母叶氏避兵桂溪，遇乱与母失散，共18年。曾孟母好像告诉他所在，至此从容对皇帝说，请求归省坟墓允许，且命李官准备祭物。王普率士卒到桂溪，求不得，昼夜耗气。居民吴海说，夫人被贼逼迫投井中死了。王普找到井，有老鼠从井中出，投入王普怀中，不久又入井。及井搜索，母尸在焉，哀呼不自胜，于是被关殓，就地安葬。王普去世，子孙世袭指挥同知。赞语说，文辉、司马被委以重任，作为朝廷的股肱之臣。叶望、马云在边境建功立业。大亨因正直端方而被人思念，郭云因政绩卓著而受到恩宠。其他如蔡牵、王明、宁政、金兴旺等人，有的善于作战，有的善于防守，有的善于安抚，总之都是当时的优秀将领。大明运数刚刚兴起，人才蔚然涌现，在铁券、丹赋的封赏之外，值得称道的人才尚且如此之多。与诗人兔居的咏叹相比，又有何逊色呢？